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这个人们期盼已久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电话通话呢，就是关于结束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通话呢，终于进行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掌握的一些资料呢，跟大家来汇报一下这个通话的情况，以及在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他们提出哪些要求，以及最后实现全面停火和最终的和平协议还存在哪些障碍？
这个里面呢头绪比较多，但是呢咱们把这些头绪啊稍微理一理呢，就可以看到当中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脉络。这个清晰的脉络就是，美国先和乌克兰谈了一下八个多小时，跟乌克兰的什么外交部长啊，跟乌克兰的国防部的人员呢，跟乌克兰的什么
总统特别顾问之类的，
特别顾问啊，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等等，先是谈了一些呢，谈出来了一个基本的所谓的大家都听到的30天的停火协议，包括在这个期间呢，乌克兰同意让美国帮着开发他们的稀有金属啊，那么之类的啊，这种谈出来了，但是是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之下，这个呢是一个第一步，第一步就是说，那么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本子交给俄罗斯，看他同意不同意。然后川普呢就说了一句话，这个以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再重复一下，就是说俄罗斯一定会同意，为什么？只有我知道，对不对？好，好了，那扔过去了，扔过去以后呢，普京这边这个老狐狸啊，而且在国际之间的谈判都是这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同意，先说了，再说，让我看看。再接下来，不错，我提一些条件，对不对？是这么一点一点的撑着你，让你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在卖的什么药。但是昨天这通电话呢，就2.5个小时啊，就有一些内容。可是这些内容就特别好玩了，好玩在哪儿呢？各说各的。俄罗斯那边的对他的老百姓说，我们在谈话中说了这个；美国的白宫对美国的老百姓说，我们在谈话中说了这个。俄罗斯说的那部分美国没提，你说这事儿有没有意思？这个很像是有的时候美国和中国也是有高层的一些对话，然后各自对自己的人民说一些话，
对，
是对方的人听不到的，或者是选择性的说出了当中的一些话。那什么话说了，什么话没说呢？首先普京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们可以有一些附加条件，比如说要谈判是吧，要停火是吧，你先得做一些姿态，不许再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情报援助，这个条件我得放在这儿。好，这个条件说出来，这是俄罗斯方面对他的人民讲的，白宫只字没提，没有说有这句话，没有说俄罗斯提了这个条件，你说有意思没意思？可是这个不能不说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呢。那么为什么瞒着呢？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了，俄罗斯这方面也说了，说的，您那儿还给我这经济制裁呢。
嗯，
这制裁停了吧？哪怕是说你美国单方面的停止对我的制裁，你知道这个意义重大。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制裁呢是美国加欧洲联合起来的对俄罗斯的制裁。现在当然他希望全部的停止，可是哪怕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停止，这个不得了了，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这不就分裂了吗？
对，
你这个联盟就裂了，而且制裁当然是美国厉害呀，所以他提的这么一个条件，然后又提到一些什么核设施什么之类的哈，又提到了说啊，唯一的双方都公布的是，我不再袭击乌克兰的叫做能源基础设施。就这么回事儿。
对，那么这个俄罗斯是说，对，我这个既然川普总统提出来停火30天，我们也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想法，至少是朝着停战和和平进行的迈出的第一步，所以准备给川普一个面子。但是呢，我们只是 停止30天啊，停止这个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攻击，除非同时这个乌克兰也必须这么做，我才会停止啊。那就是双方是有限的停止30天的停火。其他至于其他方面，什么空中的袭击啊，什么前线的交战啊什么的，这都不停啊，继续还是该打就打，该围就围啊，就是只是不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了。那这个呢，对双方啊，其实双方都可以接受，原因就是说乌克兰前段时间它的这个发电厂也好，能源设施也好，受到很多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的袭击，同时呢乌克兰也派了很多无人机进入到这个俄罗斯的境内，也是袭击他们的能源设施啊，石油设施啊，什么天然气设施。那这个对俄罗斯影响也比较大啊，因为俄罗斯现在还能够出口，能够赚取一些外汇，赚点钱维持它经济运作的唯一东西就是能源了。如果要是能源被乌克兰袭击的话，那对它的这个战争机器来说可能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哈。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双方可能是可以接受，因为大家都受这个困扰嘛。但是我看今天的新闻说，双方基本上同意不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就是能源基础设施，几个小时之后，昨天晚上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说，你趁着夜色又袭击我们的这个能源设施了，
大面积的无人机的袭击，同时呢也被乌克兰拦截了，但是拦截了一些，但是还是有一些成功的对乌克兰的一些设施呢进行了袭击。所以这种国际间的这种游戏哈，只能是掌握在几个政客的手中。那么昨天呢 Zelensky 也说了，他说啊 Putin 这个人的讲话是不能相信的。然后他也说，他说他提出来说让美国不再给乌克兰提供军事和情报援助，就凭这一点绝不接受啊，如果这一点写在停火协议里面，我们不接受。而且俄罗斯方面还提出来一个东西，是说想停火还得做这样的一个让步，乌克兰不许再征兵了，不能再增加新的兵力，然后也不能再训练你自己的军队了。你听一听，这是合理的要求吗？对不对？现在咱们两边在打仗呢，你让我不增兵不训练自己的部队，那这不是坐以待毙吗？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情况是这样的，俄罗斯提出这些条件呢，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你不是乌克兰的军队进入到我的 Kursk 这个地方了吗？但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乌克兰军队基本上已经被打回去了。不单是被打回去了，俄罗斯的军队还进入到了乌克兰的一些地区，就是这个地方的啊。
对，
一些地区，就我把你打得节节败退。
苏梅地区嘛，然后完成了战略包围了。
完成了战略包围，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在电话当中两个多小时呢嘛，也提到了一个核电站的问题。这个核电站呢，目前是欧洲最大的一个核电站。一说核电站，大家马上就想到 Chernobyl， 对不对？ Chernobyl 1986年的严重的核泄漏事件发生在哪儿啊？乌克兰呢？这个 Chernobyl 核电站是在乌克兰。现在这个核电站呢，是一大串名字，很难发音啊，但是它是欧洲呢最大的。这个呢在俄乌战争早期早早的就被俄罗斯给拿下了，那就已经在俄罗斯的控制当中了。那么俄罗斯呢拿着这个有点麻烦，因为这是一个年久失修的核电站，而且经过3年的战争啊，你要想让它恢复使用呢，需要大量的维修啊、投资啊等等，他也不愿意。可是呢在谈判的时候，这个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筹码，因为我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我继续我扣着啊，这就是我掌握着你的这个核电站，因为你想一想，核电站必然它有民用的作用吧，我不给你，我拿它做一个筹码。还有一个就是我还给你，那你得给我点什么吧，对不对？这我作为一个筹码，但是呢还回去这个可能性有点麻烦，因为你还回去以后就意味着乌克兰的军队就来了，得把这个核电站接管。但是这个是一个俄罗斯已经打下的地方，
对
就等于说我把我打下的块土地还给你了。所以你看这里面 就掺杂着很多的复杂的头绪。那么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两个半小时的谈话还说了些什么东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啊进行的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啊进行的通话。那么通话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成果啊，就是说俄罗斯至少是同意30天有限的停火。所谓有限停火，就是30天之内，就不攻击对方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啊。但是这个到底能不能够维持，现在还不知道，因为头一天晚上就发生了相互指责对方违约的这个事情了哈。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从昨天的谈判当中，从俄罗斯方面提出来的一些全面停火30天的条件啊，先决条件上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谈判桌上头啊，俄罗斯是占据这个主要方的哈，主动方的，因为他可以提条件。那很容易，这个可以理解，就是现在在战场上，俄罗斯是占上风的。原来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这个泽伦斯基派乌克兰的军队深入到俄罗斯的一个地方，叫做库斯克啊，在这个地方呢占领了一片土地，差不多1200平方公里最多的时候，占领了一部分土地之后呢，希望是用这个东西作为筹码来交换，这个俄罗斯占据的乌东地区的一些地方的啊。但是现在呢，经过这几个月了，这些部队进入到这个库斯克的乌克兰的军队呢，一直被要么就是被打死，要么就是被这个就是缩小他们的占领的范围。到上个星期的时候，说是已经有84%的这个就是库斯克原来乌克兰占领的地方呢，已经被俄罗斯收复了，那也就是说还剩下10%几。那10%几里边再加上有一些这个精锐的有生力量，乌克兰的军队呢在缩在这个里头，但是他后面啊被俄罗斯给包围了，俄罗斯进入到了乌克兰的苏梅地区，然后从背面呢把整个的这个进入到库斯克的这些部队呢等于是给包围了。所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呢，成建制的撤退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啊，后路已经被切断了，供给线也被切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昨天的电话讨论当中啊，最后川普还提着一个条件，说是给这个普京，说是你是不是可以这个发挥一下人道主义精神，别要了这些乌克兰军队的生命啊，就放他们一条生路吧，提了这个要求。那普京呢是说可以啊，看你的面子，我可以就是保住他们的性命，但是有一条，就是那他们必须要投降。说到这个了，所以看来这个在这方面乌克兰的这个棋子啊，就是交换的这个筹码也没有了。
那说到投降呢，也说到了交换战俘的这个问题。那俄罗斯说这样吧，我手里呢有23名受重伤的乌克兰的战俘，我这23个人我还给你，然后咱们俩再进行战俘的交换，各放175人。
嗯，
我也把他这个数字哪来的，反正可以想象，各自压着的战争的囚犯肯定超过175啊。但是就先说了这么175，这个是一个条件。但是关于什么乌克兰不能再征兵啊，不能再训练他的部队，这个呢，昨天Zelensky 也已经说了，他就是 Putin 这个人的讲话不可信，这句话可信。
嗯，
他就是 Putin 这个人讲话不可信，这句话是可信的。而且这个人呢，如果你对他让步的话，他的得寸进尺也是100%的。可是麻烦就是在这儿，就是在于当今的美国政府和美国的民意是一个对乌克兰不利的。这个民意普遍的，尤其是一些保守派的人就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无底洞，你让我们把钱投到什么时候去？那么为了证明这个地方是一个无底洞，在现在的社交的平台上就有大量的人工智能制造的和假的消息。什么是假的消息呢？是说这钱援助乌克兰 全被贪污了。
嗯，对。
先要把这个得放着。如果你说是正当的打仗，那还说不出什么来。所以为了使这个事情变成是有道理的，不能再支持他，就是说全被贪污了，全被浪费了，全被怎么怎么样了，再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钱真的是被浪费了或者被贪污了的话，那么那一些官方的反对支持乌克兰那些议员也好，或者是比较有公信力的那些媒体也好，他会闲着吗？对不对？他用你在社交媒体用这个人工智能制造的这些东西吗？他就会一五一十的把这个账交代给美国人民呢？他没有人拦着他们呀，他们现在是在川普的领导之下，他是保守的媒体，他绝对的可以公布这些东西啊。但是官方呢，这方面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即使是真的用在了打仗上面，这个也是一个巨额的款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麻烦。所以从川普到副总统万斯，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下表示过，说这样的投资无休无止的耗费我们纳税人的钱，不能继续了。好了，这个信息一传出来呢，这个对普京就是个礼物啊。
对
对，就是一个
增加他筹码了。
对啊，举例那个，我常喜欢举那个《教父》这个电影的例子，但是非常的经典。《教父》他不做毒品，他做一些其他的非法的，但是他不碰毒品。所以有一个做毒的这人来了，跟教父来谈，说这钱大呀，你想赚大钱的话玩吧，咱们玩毒品。教父说我不干。但是他儿子就插了一句话，当着那个人的面啊，哎，这咱得考虑一下啊，对不对？就这个就被对方看见了，他看见了以后，他就知道他这大儿子动了心了。那很简单呐，我只要把这个教父给杀了，这不成了吗？这个，于是就刺杀了教父，就 Brando 不就中枪了吗？
对，
哎，就是你当着外人的面，把你内部的分裂给他看，那他就找到机会了，那我就对你这个下手。当然最后他大儿子也被打死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让他看到了机会，这个机会被他看到完蛋了，知道吗？就基本上你看现在结果不就什么，不就这个美国的说北约我不给你加入，对不对？那个什么派部队我不派，领土你还给他，就是不是还给他，俄罗斯拿着，你就让他拿着吧，不就这么一情况吗？现在，
对对，所以昨天呢，其实没有涉及到什么细节的问题哈，因为在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川普上这个空军一号飞机从佛罗里达回到白宫的时候，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记者一直在问哈，说礼拜二跟那个普京谈的时候，可能会谈到什么东西？那么，那个川普是说，我们现在离和平越来越近了啊，而且我估计谈成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于是他就说到了，但是这里头呢有两个事情要谈，一个是领土的问题啊，看乌克兰可以愿意让步多少；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核电站的问题哈，这个扎波罗热，欧洲最大的这个核电站的问题。但是核电站的问题呢，语言不详，不知道是谈什么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领土问题呢，其实昨天根本就没有谈啊。当然我看现在的分析是说，第一就是昨天元首之间的这个通话一般都是原则性的哈，就是没有谈具体的东西，具体的细节包括核电站啊，包括什么领土之间的东西，可能是要下面的人具体的去谈这个技术性的细节。同时呢也保持谈判桌上的灵活性嘛，因为现在只是第一步而已，就是30天的停火，从30天停火有了这个30天，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给它延长到60天，可以给它延长到逐渐的变成一个和平协议。在这段时间之内呢，双方还这个在谈判桌上还保持一些灵活性，好，这是第一。第二呢，恐怕也是说双方之间距离还是比较大，所以你如果一甩出一些具体的东西来呢，有可能某一方就会断然拒绝，说这个条件我根本不接受，没法谈啊。所以呢，这是这个可能是从技术上的就是考虑吧啊，所以就没有谈具体东西。不过昨天谈了，除了这个 乌克兰的事儿之外，还谈了一些什么中东的事情啊，是吧？什么这个核不扩散的问题啊？因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核不扩散条约今年就到期了，到期以后呢，
就明年二月，
明年二月到期是吧？
对，明年二月。
所以呢，今年要这个要谈啊，看看是不是可以。但是呢，美国是说要把中国拉进来一起谈，因为中国并没有参加这个核不扩散条约，但中国。说我没兴趣，我不谈，
我不谈。
不谈的原因是，你这个俄罗斯跟美国，你们都有五六千件核子武器，我还离的这个目标远着呢，
我们一千都没有。
对，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但是西方的预测是还不到一千，几百件。那你几百件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说。中国就在想啊，你们俩有了不许我有，不许我赶上，不行，我现在赶上了我再跟你谈，现在还没赶上，还差很多的时候呢，我不参加你这个东西，不参加你这个谈。那美国说，如果中国不参加，我也不跟你签，我也不跟俄罗斯签，所以在这个核不扩散问题上呢，你看又是一个僵局。
这个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事，因为我们老百姓会想，你说这些大国之间拿着这么多核武器干什么呀？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
这毁灭世界的东西、啊，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烦恼。但是呢，拿着核武器这些人就表示出啊、我要谈一些条件。所以昨天呢，两个半小时的对话当中，我们这是开玩笑说哈，有的没的也说了一些事儿，也有些轻松的地方。哎、说以后啊，美国俄罗斯之间增加一些经济方面的合作啊，什么之类的。我也不知道这种合作能持续多久，对不对？你包括麦当劳不是都撤出来了吗？未来只要有风吹草动，有点什么动静，这种合作即刻崩溃。所以你作为一个大公司，你会去吗？你有前车之鉴呢、啊、还说了作为川普还跟普京说，以后这样吧，咱们两国打打冰球
啊，
这不说了这个，因为俄罗斯的冰球很厉害嘛，它是一个很冷的地方啊、咱们两个国家呢在那个冰球上比赛比赛，俄罗斯和美国打冰球，那不是打的冰球啊，那打出人命来啊！那在冰球场上不往死里打，你看这美国跟
加拿大
都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哎呀，这个国际上事情啊，就这么回事了。